生命的应许。圣经66卷都是为了讲基督，都是为了讲基督。圣经66卷，旧约有多少卷呢？39卷。讲的是将要来的基督，将要来的基督，以创世纪为主，然后到马拉基。旧约都是讲将要来的基督，那么新约总共有27卷。以讲到已经来了的基督，就来到了这个世界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结束所有的问题的基督。然后有启示录，启示录他讲到在临的基督，也就是在临的主，在临的基督。在临的基督，那就是末日，最后的日子。所以说神说我是开始也是末日，他说我是阿拉法，我也是俄梅哥，有创造也有世界的末日，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再临。圣经全体都是讲基督，旧约跟新约，你只看旧约你没办法理解基督，只看新约，你要旧约跟新约一起看，才知道说原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今天讲到生命的应许，上周我们讲到了创造的应许，创造的应许，这里重点讲到哪里呢？创世纪1:26节，也就是神设计了人类，设计，神设计了。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讲到我们的形象，用他讲到两次，讲到我们，为了要造人，他创造了世界万物，圣三位一体的神，他如此的设计了，圣三位一体的神，他设计了。然后在创世纪1:27节，神则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自己所设计的，然后造了人。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是属灵的存在，不单单只有肉体，而是属灵的存在。人肉体跟灵分离的话，那就是死。现在各位你活着是因为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灵离开的话，这个身体就成为尸体了，回到土里。这个灵如果遇到神了的话，那他会去这个神的国，如果没有遇到神的话，只能下地狱，这是天国跟地狱。我们人最重要的是要遇到神才是最幸福的，与神同在才是最幸福的。有物质没有物质，那都是肉体的事，在神看来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神是否与你同在。上周跟各位讲到了创造的原理，这个树呢要扎根在土里，如果离开土的话，它就会枯干死去。鸟呢，它要飞翔在空中才是幸福的。 鱼呢要在水里，因此才能够幸福。如果离开水的话，那只能受苦而死去。我们人若离开神，那只能受苦而死。所以说遇到神对人来说是最大的最高的祝福，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最高的祝福。各位，你们最享受的是什么呢？你们要最享受神与我同在的奥秘，这才是真正的最高的幸福。神把人造成最高的自己最高的杰作，我们人是神的最高的杰作。我们看着旁边的人，你能够看他是神的最高的杰作吗？他是神的最高的杰作。牧师，哎呀，我很丑，即使是这样子的人，那你也是神的杰作。神把人造成自己最高的杰作，为什么？让我们去治理万物，把人造成是万物的灵长，把所有的万物都交给人，所有的万物都是因为人而存在的。各位，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了你们，所有的背景也都是为了你们。这样的一个程度，神是这样的创造了我们。那么人是多么的宝贵呢？神看人他甚好，你们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总是赞美我们说为了什么而生到这个世界呢？希望各位大声这个回答，是为了被爱，是有这首歌吧。各位，你们真的被爱了吗？好像只有一个人。我们是为了被爱而生到这个世界的，而生下来的。所以说你们要互相的爱，你不要老是啰嗦也不要讲让人这个耳朵痛的这样的话。我们要能够去爱别人，因为我们是得到爱的存在，我们是神的最高的这个杰作，也是万物的灵长。世界的万物都是为了各位而被造的，那么神是多人是多么被祝福的呢？我相信你们是门道最高祝福的人。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人类，让人类说你要去征服这个文化，世界的文化。神也把这个征服文化的这样祝福赐给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各位，这个世界我们就要去治理它，去征服它。各位，你们不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你并不是跟随物质的人。创世三章以后，所有的人的思考完全都相反了，也就是说秩序被破坏了。各位，你们要恢复。各位，我们要以神为中心，以礼拜为中心去生活，也要以神的话语，以神的应许为中心，这要成为我们的优先顺序那个人那么做，那个人是那个人的信仰，他没办法成为你的模范。真正的模范就像挪亚一样，无论任何的状况下，神同在，与神同行，领受神的恩典的人。这个世界上再怎么样堕落，所有的人都堕落，世界上的优先顺序再怎么样的改变，但是我们要像挪亚一样，要抓住神的应许，造方舟，是吧？哎呀，那个人的信仰那样子你没必要跟随他，他不是你的模范。 那个人他也有您的很深刻的您的问题，可是人们都看到谁而受试探呢？人们都看人然后受试探，所以说没有自己的信仰，也没有自己的应许，看人然后受试探。所以谁说耶稣基督一开始他就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他们说我们是谁，所有的人都说是以利亚耶利米，他说先知里面的一位，都是讲错误的答案。然后耶稣基督他说那么你们说我是谁，结果他说你是你主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神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我们的信仰的踏板，我们的信仰的踏板，是在基督上面，是磐石上。我看了，然后我的信仰动摇，那都是假的。真正的信仰是不动摇的。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我们并不是跟随这个世界，而是要征服这个世界，要治理这地，并且救活这个地。从一开始神就这样的设计了我们，并且把我们造成最高的杰作，是万物的灵长，让我们征服所有的文化。神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了，各位能够相信吗？神是这样的创造了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生活，所以说给我们生命的应许，给我们生命的应许，给我们生命的应许。神在伊甸园，照着自己的形象，他说你要治理征服，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他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善恶树果的应许。为什么神造了善恶树上善恶树果呢？为什么吃了会死呢？那你一开始就不要造嘛，为什么还要造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没有信仰的人，不信仰的人，不信者，他们都会做这样的提问，为什么神还故意造这样善恶树上的果子让人吃，然后让人被咒诅在这样痛苦里面？神不是创造主吗？为什么他还要造这样子的树呢，让人受苦呢？有很多这样的提这样的提问的人，有答案的。神是有绝对主权的主，神是绝对的主权的主。我们要承认，神是创造主，我们是他的作品。我们是被造物，创造主跟这个被造物是有界限的，有界限的。叫陶瓷，这个就比如说这个烧陶瓷的，造了很多这样的陶瓷，可是呢，这一个我觉得不好，然后呢，它可以把它摔碎。可是这个盘子说，为什么你把我给摔了，别的盘子却不摔？这是造了烧了这个陶瓷的人，主人的这个他的主权嘛，是他的主权。这是创造主跟被造物的，我们100%是被造物，我们是神的作品。我与各位，我们要承认神的绝对主权。谁说神造了善恶树的果，善恶树 日本、韩国、我们去洗桑拿，他去桑拿的话，不是有女生的跟男生的这个吗？也就是说你不能随便的乱进的意思，有这个界限，男女的界限。男生到女人的这个那里去不行，女人到男人那边也不行啊。当然主人他可以去，日本呢主人他可以进去去做清扫之类的。我也看到里面全裸的，然后 全身都没有穿衣服，然后跟这个主人讲话，我吓一大跳。有一个会长，有一个会长嘛，会长他进去嘛，他说这个主人他坐在中间，男女那边都可以看得见，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我们不要进去吧，回去吧。韩长老他以前到那带我们去这个混浴，那男女都可以一起的混浴。他说坐在里面30分钟的话，他说就是没感，最后没有感觉。只有韩国的人他们就这样子把他自己遮起来，我自己也把他遮起来，也不知道该看哪里。也就是说有境界线，韩国、北朝鲜、南北，它中间它也有这个境界线的。你无条件进去的话，你就被会枪，有可能被枪杀，因为这是国家的国界线。你说你不能进去，绝对不能进去。神是创造主，这是他的绝对主权，我们必须要承认。若没办法承认的话，若不承认的话，你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造善恶树，也就是说被限制了。神说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这是被限制的自由，当然是自由，但是有被限制的这个自由，被限制的是吧？各位，南北境界线也是被界限的，然后那个澡堂呢也是有界限的。他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有限制的自由？为什么吃了会死呢？有理由的。神造人之前造了万物，他创造了天使的世界，你的世界，那个时候已经有堕落了的天使，那就是撒旦。因为有这个撒旦的存在，他被赶出天国。神知道说有的人说你让撒旦消失不就好了吗？这个撒他是天使，他是堕落的成为撒旦，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因为有撒旦存在，所以说神给这个被限制的这个自由。他说你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因为我们并不是这个机器人，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有自由的意志。若没有自由的意志， 那么我们人是何等的会被束缚。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但是你如果吃的，那就必定死。罪的代价就是死，灾殃。在自由里面，在自由里面，神也给我们这样的限制的自由。神已经说盗贼会来，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他们看守这个果子，各自有开车来礼拜的人吧。各位，你们你开车的时候会关车啊？这个会锁上车吗？各位，你们你开家的时候，你不是会锁上钥匙吗？为什么要锁上？因为有可能有小偷会来偷嘛。纽约有一个地方就是有很多黑人生活的地方，还有很多韩国人生活的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家就像牢房一样，外面都有防护栏，这个防盗栏，防盗栏两层三层的这样子他们外面都有防盗，叫一个 Kings 的一个地方。他也要把车锁起来。他说最近也有人那个偷轮胎，然后他说要把轮胎固定死了，也就是有小偷，因为有小偷有盗窃的。抢盗小偷，那就是魔鬼撒旦。因为魔鬼撒旦已经存在了，神告诉人类，所以说你不要被这个魔鬼撒旦欺骗，为了让我们不被欺骗，所以说给我们善恶树上的果子。各位能够理解吗？约翰福音十章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贼、强盗，还有十章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他说都是贼，都是强盗。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在伊甸园，他说有偷窃的，有盗贼，有强盗来。他说必定会有强盗，会有贼，会有盗贼来这个伊甸园。所以说你绝对不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别的树子的你可以随意吃。绝对主权的神给人被限制的这个自由，在这里已经告诉他们，已经有这个恶的存在，撒旦的存在。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最终怎么样？他们都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最终被谁所诱惑呢？被蛇、撒旦，被撒旦诱惑吃了神说绝对不能可吃的果子，也就是说破坏了神的这个应许。 所以说神在伊甸园建立的结婚制度，创世纪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些为了要救活那些死去的灵魂，所以说神建立了这个家庭。现在各个国家都很苦啊，现在各个国家都是少子化啊，他们都不生孩子啊，迎接高龄化，二三十年之后这个国家都没有后代，就说国家就没有力量了。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他只能输掉。现在全世界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个世上没有后代的话，如果没有后代的话，他们都会兴起这样子的慌乱。这个世界上要有很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这个世界要充满了相信基督的人，所以说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就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是传道士宣教。借着我们要救活更多的人，要救活那些死去的灵魂。所有的民族他们都拜偶像，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要能够兴起这样子的，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要兴起这样子的门徒。这是结婚的祝福啊，并不是为了幸福，为了吃好喝好，是为了要救活灵魂，要救活生命，为了传道。所以说传道的家庭神负他责任，宣教的家庭神祝福他，神负他的责任。因为在这里面包含着这样子的秘密。可是创世纪三章的问题临到了人类，这个创世纪三章的问这个事件是非常可怕的事件。他说你不可吃。今天我与各位，我们看到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吗？还是吃了呢？你看到了吗？好像没有人回答。你们看到过吗？一定说有人说我都没有看过。你们吃过吗？我们都没尝过什么味道，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到教会来却说你们都是罪人，人们他说你们都是罪人。我什么都没有吃，我什么味道都没尝过，可是却说是罪人。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形状，可是却说是罪人。这是代表性的意思。人类的代表，人的代表是谁啊？就是亚当，亚当跟夏娃，是吧？代表性，各位，奥林匹克这个有谁？还有这个足球队员不是有十一个人吗？有十一个人十一个人包括谁呀？据说那些选手是代表自己的国家出去的，是吧？假如说大韩民国进到第四位的话，是讲大韩民国他是韩国的代表嘛？可以讲说这个韩国进到第四位，他不是讲那些人员进到，而是韩国进入第四位，这是代表性。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是代表性。各位，我们没看过也没有尝过，但是你也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先祖是亚当，是吧？亚当的意思他是男人，夏娃是女人的意思， 啊，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男人代表女人的代表，代表他犯了罪，是吧？代表性，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罗马书三章十节怎么写呢？他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因为代表犯了罪，那么接下来生出来的人他们都是罪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里讲到所有人，为什么呢？因为代表的亚当他犯了罪，所以说在他家谱里面出生的都是这个，都有这个罪。还有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称它为是原罪。各位，我们没有看过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也没尝过，可是代表人类的代表的亚当，因着他的罪，这个罪遗传下来了。所以说无论是谁都是带着这个原罪出生的，所以说是罪人。那么我再提问各位，你们看过善恶树上的果子吗？还是你们尝过了呢？没有人回答，好像你们是没有确信吗？我们是看过，我们也是吃过的，所以说我们才是罪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基督。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我也没有吃，那就说明你不需要这个相信，也就是说代表他吃了，就遗传下来到我们这里了。人们都是在这个里面出生，就亚当的家谱里面出生，我们都是在亚当的家谱，我们就说去追溯我们的这个家谱，最初的人类就是亚当跟夏娃。谁说大卫的神进化论那是错误的？现在科学不也在说明吗？科学不也在证明吗？DNA 是没办法改变的，是吧？你只要去调查 DNA 的话，你就能够明白。谁说进化论是错误的？可是人们却相信，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让我们没办法去相信神，是为了要磨灭神。新世纪共济会还有犹太人，他们没办法相信神，他们没办法相信基督。谁说各位你们相信基督得救，那是最高的祝福。创价学会，我们并不是创价学会，也并不是幸福的科学，我们是得救的人，在这里一起献礼拜，这本身就是祝福。我们跟旁边人打招呼，祝贺你。我祝贺你得救了，我祝贺你能够来到马不平教会，真的是祝贺各位。各位，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要知道这个原理，知道根本，你要正确的知道，然后再去过信仰的生活，并不是无条件的去教会啊，无条件的这样的，我去了就可得救。人家问你怎么得救的，你都没办法这个说明，那怎么能够是信仰生活呢？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场做这个生命运动、话语运动呢？就是为了让他能够明白，都是因为原罪，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子。 创世三章的事件。他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跟夏娃他破坏了神的约，因着撒旦然后破坏了这个约，所以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得救，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这个存在他是魔鬼，也是撒旦，也是古蛇。这个古蛇就是一开始去欺骗亚当跟夏娃的那条蛇，叫古蛇，也就是完全被魔鬼所掌握、所掌控，结果犯了罪，离开了神。他离开了这个犯了这个三个问罪。创世三章，创世三章是所有的罪的开始，是所有的罪的开始。各位，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即使你得救了，我与各位我们瞬间也会犯罪。伦理道德并不是伦理道德的罪，而是不认识神的罪，是最大的罪。没有神是最大的罪，不相信神，我没有神也没有关系，那是最大的罪。所以说约翰福音他说已经受审判，所以说死了之后呢，马上就去地狱，撒旦的国度地狱。啊，那个人是骗子，啊，那个人说谎，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为什么？有福音的我们有时候不是也会犯罪吗？但是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绝对不会犯罪的吗？不是的，神也知道说我们还会犯罪，但是神还是拯救了我们，那是神的恩典。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相信神然后就不犯罪的，不会犯罪的吗？如果那你说你从来你没有犯过罪，然后那你举手的话一定很难啊。那你举起脚，我也会犯罪。我心情不好的话，我也会把它表达出来，我也会讲坏话。哎，牧师也会。我小时候以为说牧师连厕所都不会去，我以为觉得那个牧师应该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但是农村的这个牧师啊，他很会去上厕所，而且在圣徒面前也会放屁。但是我那个时候认为说牧师应该是圣洁的，连厕所都不会去，但是圣经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说没有你我，我们每天都需要基督，真的每天都需要基督。越软弱越犯罪，我们要更加的去寻求基督。各位，你们的努力热心你带着良心去生活的话，你会更加的有压力，更加的烦躁我犯了罪，然后良心上受苛责。各位，你们要自由，你要得解放。我们能够征战，我们有时候也会撒谎，我们也会犯罪，但是得救的我们应该要圣化，要变化，否则的话会给这个福音给传道抹上那个伤痕。所以说我们要自制，我们要节制，我们能够节制的那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赐。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属性有罪的属性， 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属于创意三章，命运本来就是在这个里面。和尚在山上他做冥想，然后想要做好人有一个和尚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和尚政治家有争吵的时候，他会他会讲坏话人们都说那么修行的人原来也会讲这么难听的话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说我们奉基督的名，我们是可能的，我们能够解放得自由，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希望各位能够得胜。结论，在这个问题里面只能受咒诅灾殃，在撒旦的权柄下，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神给我们恩典的应许，神给我们恩典的应许，从一开始就给我们的。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瞬间，他一开始就找他给他的这个应许，就创世三章十五节，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就是最初的福音，原始的福音，也就原色的福音。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是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是吧？神一开始看到人犯罪，亚当跟夏娃他们常常做什么呢？他们用这个无花果树用无花果树隐藏遮起自己羞耻的部分，然后神说，耶和华说你在哪里？他把自己藏起来了，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起来了。那个时候神直接杀了羊，然后用那个皮给他做衣服，皮的衣服就是 说明牺牲祭的意思。因为亚当的罪，然后那个羊成为牺牲祭，是牺牲祭，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意味着基督完全没有罪的基督，他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受死。所以说在旧约里面，每当到神的面前都要带着什么到的面前呢？都要带着血的牺牲祭到神的面前，也就那个羊代替我受死，真正体验的这个死的就是这个以撒，他在摩利亚山上要被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绑了他要杀他的时候，神看到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信仰，然后他说你要在后面有神所预备的公羊，以撒是他的父亲一百岁的时候生了自己的，即使他没有有这个没有犯过伦理道德之罪，但是因为原罪都要死的。但是我们透过以撒，我们学过要学到什么呢？原来我没有犯罪也只能死，因为原罪也只能死，必须死。但是为了这样的人，罪了罪的以撒，神预备的羔羊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这是恩典。 领悟了恩典的福音。所以说亚伯四章啊，创世纪四章四节，亚伯他总是从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各位，在这个牧师正道里面，如果没有基督的话，那就是没有生命的正道。各位，你们要去传达基督。今天我与各位刚刚也讲过，亚伯他抓住了创世三章十五节而献了礼拜。我们到死的日子为止，直到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为止，我们要带着什么去献礼拜呢？我们要唯独抓住基督，那是血的应许，如此才能够遇到神，如此才能够从撒旦的权柄里面得到解放，那才能够从我们的命运里面得解放。若不是基督，我们无法遇到神。没有基督的信仰，那都是宗教。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还有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的羊血，当涂上羊血的瞬间，从四百年的奴隶生活里面得解放，也就抓住了血的应许。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是代替以撒的公羊，然后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呢，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也就背负世人的罪孽的。”西西的约翰他就喊说：“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有所有的罪的人，他说：“你们都要相信基督，因为基督要来，这是传道，这是宣教。”我们要建立去呼喊的，就是门徒。我们的后代在这个时代，让他们也能够去呼喊。我们要做这样的树立之运动。阿门。所以说，各位，每天创造的应许，今天是生命的应许，下周还要跟各位讲这个应许的系列，希望各位能够整理，然后所遇到的我们不信者能够圣经式的给他传达为什么必须要相信基督。并不是无条件的说让他你来教会，哎呀，你要来得恩典，你要来解决问题。我们要阶段性的去教导，让他能够理解，能够明白。那如果不知道这个应许的话，是没办法得救的，这样的程度。最终他会成为建立在磐石上的教会，无论有任何的问题他也不，这个信仰也不会动摇。我们的教会接下来要做这样的刻印，并且扎根，并且成为这样的体质。各位，你们自身遇到未信者都能够给他传道的这样的程度，我们要这样的个人化。希望各位能够很好的整理话语。未信者他们有很多的提问，刚刚讲过，为什么神不把撒旦杀死了呢？为什么还要让他活着呢？他或许会讲很奇怪的话，因为他不懂，所以说他只能做这样的提问。所以说你要跟他给他讲圣经式的这样子的话语，神的绝对主权、代表性，虽然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但是在这个里面也神也给限制的自由也有限制的自由。你要去给他说明 如此才能够明白，那么他就能够知道说我必须要相信基督。奉主祝福各位，我们来祷告。神啊，感谢您透过一部礼拜的信息给我们生命的应许，我们感谢神。今天那我们能够牢牢的相信并且知道您为这个奥秘救活未信者，能够成为这样的传道者，求主你祝福。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